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贝贝，让信仰与生活对话，学习以神为中心。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呢，我们的心灵的游牧民族在2025年上架。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收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给予贝贝在节目上面或者是亲戚话上面的建议，贝贝都有收到大家的讯息，那我们会在节目上面逐步的去做调整。那心灵游牧民族呢，当初是为了传福音所设置的，那所以也欢迎大家呢，将我们的节目可以多多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不管是认识主不认识主的朋友都可以分享给他。今天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认识真耶稣教会，认识这位真神耶稣。那我们在上一集节目的拆弹专家里面呢，我们讲到的是手足间的相爱相杀，我们谈到的是圣经中以扫还有雅各的故事，他们为了争取长子的名分，爸爸的祝福引起的家庭纷争这件事情呢，来谈到手足之间可能会引起纷争还有比较竞争的这一类的议题还有原因。那在上一集的节目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以扫还有雅各，他们彼此之间除了有共同的利益关系之外，造成他们手足之间纷争有很大的原因，就是他的父母有所偏心，有所偏爱。那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聊聊父母的偏爱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可以怎么去避免父母的偏爱这一类亲情的不平衡呢？那节目邀请了杨以诚姐妹还有雨诚的妈妈静怡老师一起要来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那我们就先邀请雨诚来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诚。
好，那还有静怡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诚的妈妈。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到的是父母偏爱的主题嘛，所以我们才邀请了雨诚的妈妈跟我们一起来录音。那我们想要先讨论一下，就是对于父母的偏爱我们有没有什么定义呢？还是会觉得什么样叫做父母的偏爱？雨诚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你有没有提供一个学术一点的讲法？
父母的偏爱哦，如果是在学，就是在一些像学术研究上面，他们会把父母的偏爱分成不同的面向，那可能会有情感上啊，或者是支持上，或者是肯定上，这些不同面向的偏爱。那偏爱应该就是蛮好理解的，就是字面上那样。
哦，就是特别喜欢什么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
好，那可是父母的偏爱真的会比较不好吗？
嗯，应该说人本来就会有各自偏爱的，不管是人或者是事物，那偏爱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是偏爱造成对子女就是感受的问题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
好，所以就是从雨诚的讲法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对于每一种东西都会有喜好的程度这样子。那可是因为父母的偏爱如果放在小孩的身上会造成家庭问题的话，通常都是主要是小孩去感受到，他去发觉到父母的偏爱这样子，父母放在他还有手足之间的重心是不一样的时候，进而去引起就是家里面会觉得好像不和睦的样子。
然后也有相关的研究，就是父母的偏爱跟手足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就是影响的会很深远。然后也有一些研究会调查子女有没有知觉，就是有没有感觉到父母的偏爱。然后研究的结果就会指出，受偏爱的话，那他就会感觉受偏爱的那一方，他就会感觉手足的关系比较好。那不受偏爱的那一方会觉得手足的关系比较不好。那如果他们子女之间他们有知觉到父母有偏爱的话，他们的手足关系就会比较差。那如果知觉到父母没有偏爱的话，手足关系就会比较好。
好，那我们直接来讲到圣经里面有讲到父母偏爱的例子哦，就是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的以撒他偏爱以扫，那妈妈利百加偏爱雅各这件事情，我们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哦，以扫跟雅各他们手足之间就是跟父母的偏爱有什么关系呢？好，那以扫跟雅各呢，他们其实是双胞胎哦，那他们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有不停的争执，那一直到生出来之后呢，爸爸以撒很喜欢哥哥以扫他去外出打猎带回来住的野味，那雅各他相对是比较安静的，那妈妈就是比较喜欢雅各，觉得他比较安静比较稳重这样子。父母的偏爱在有一件事情上面开始有很大的转变，就是在以色列在当时呢，哥哥以扫他是可以得到长子的名分哦，那长子的名分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很像是得到爸爸的遗产，遗产他可以得到两份，他是可以比他其他的手足多得到两份的遗产这样子，那还有很特别就是有神的祝福，那雅各他也很想要这一份祝福，他也想要长子的名分，可是因为他是弟弟嘛，所以他本来是没有什么机会的。那有一天呢，以扫他出去打猎，然后他打猎回来他肚子很饿，他饿到快昏倒了，刚好弟弟雅各在煮红豆汤，然后呢以扫呢就跟雅各要求说我要喝那个红豆汤，然后雅各呢就跟他讲说那你用你的长子的名分来跟我换，然后以扫就说好啊，长子的名分对我来讲没什么用，都给你这样子。他们真的手足之间的竞争发展到台面上的呢，是有一天呢以撒呢就跟以扫说你去打猎，你去打猎回来做成野味，我吃完我就会给你祝福。以扫他就很高兴啊，他就出去打猎了。那妈妈利百加听到这件事情，他就觉得说不行啊，我就是喜欢雅各，我希望雅各可以去得到这个祝福，他就帮助雅各去欺骗了以撒。那以撒呢，他虽然半信半疑的，可是呢他还是很开心的把它吃完了，然后就给雅各祝福，一直到以扫回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啊，爸爸被骗了，然后他再也得不到了这个祝福，那就造成了他们家庭就分裂了哦。以扫他非常的生气，很想要把雅各杀掉，然后雅各呢他为了保命回到了他的舅舅拉班家去，那从此之后呢，雅各他就离开家了，他离开家很多年，那甚至他都没有见到妈妈利百加的最后一面这样子。那这个冲突呢，其实一直到后来呢，以扫的后代跟雅各的后代呢，他们日后仍然都是仇敌，会互相伤害的。
那刚刚贝贝讲的是圣经中父母偏爱偏心的故事，那在我们现在还有父母偏心的问题吗？我们来听听看在我们录音的这个现场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故事呢？我们先请雨辰来分享一下好了，雨辰你有没有曾经觉得父母是偏心的呢？
我觉得大部分时间是没有的，尤其是妈妈，就是感觉起来是比较公平，不是因为我妈妈现在坐在我旁边我才这样讲但是就是我们小时候主要照顾者还是妈妈，对，但是妈妈让我们感觉起来我们三个人可能就是上次有提到我有哥哥跟弟弟，然后妈妈对我们三个人不管是功课或者是生活上的规矩都是标准都是一致的，就是不会特别要求可能谁就要怎么样啊，或者是会要求大的要让小的，他比较不会这样。但如果是爸爸的话就是很明显，因为我就是家里唯一的女生嘛，所以爸爸就是会明显的对我比较好一点，对但是因为对啦，可能是因为我的哥哥就是他比较顺从，
所以你的爸爸对你比较好，就是你可以说哦，我不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说好，那你不要去这样。
也不会这样，他就是会就是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种感觉，我觉得啦，
不是多给你一个小礼物什么的，
嗯，不太会。物质上还是大部分是平等的，就是大家都是一样，谁有什么，那另外一个人就会有。
所以可能是对你的态度会比较放松一点。
对对对对对。
好，那静怡老师觉得还是你要先问我
那贝贝呢
哦，我自己哦，我就在上一集节目里面也有讲到嘛，我有一个哥哥，那我还有一个妹妹。那我的哥哥呢，因为我们从国小，我们其实从很小的时候一直到国小国中的时候，我都是跟我哥哥念同一间学校。那在上一集里面会讲到说，我觉得会有比较呢，就是因为哥哥是老大又是长子，那可能出去吃饭呢，还是亲戚朋友看到都会跟我爸妈讲说啊，那个你很哥哥很厉害啊，都是都是念这间学校啊，成绩很好啊什么的。那我在旁边都会觉得说，没有，我成绩比他好啊，为什么不是称赞我呢？这样子。那其实父母的偏爱，我自己是觉得，可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应该是有，我自己会觉得好像有，尤其因为我是老二，我是标准的老二哲学。我会觉得说，就是爸爸妈妈好像会比较常看到哥哥，然后那个妹妹是老幺，然后她又比较会撒娇，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好像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那一个。所以我后来在国中之后，我就会开始去想很多，就是怎么样可以走出我自己的路啊，我可以不要跟他们一样的态度啊什么的。慢慢自己走出来以后，才会去知道说其实他们不是偏心，他们只是看的角度不一样啊什么的。对，可是我当下小的时候是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偏心的感觉，可是后来长大就觉得其实也还好，没什么，就是我觉得其实没有造成我太多的心理上的创伤嘛的问题。对。那我们请静老师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好像跟我们年代有点不一样哦？你会不会觉得说你的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有感受到父母好像比较偏心的感觉呢？
比较起来应该会，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比较传统观念的父母，然后我又是家里的老大，我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然后弟弟是最小的。在家里你就会觉得超级明显的，妈妈都会觉得说男生以后就是家里都靠他，然后呢也因为他是最小的，所以他就是最不用做事情的那一个，然后呢又因为我是最大的，所以什么事情就是交代我去做。所以都会觉得说好像我做的事情是多的，然后而且弟弟妹妹又跟我差了一点年纪，所以其实我跟我的大妹妹小时候真的是帮忙做事情最多，然后爸爸妈妈工作忙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帮忙照顾弟弟妹妹这样。但是我们不至于因为他偏爱弟弟就觉得说他不重视我们，只是情感上的比例，他可能对弟弟的爱是更浓厚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以后就是要传承家业的，所以他对他的期望值会相对的比我们女孩子高一点。所以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这是有一点溺爱的，就变成造成我觉得我的弟弟可能责任心就没有像我们这些姐姐这么好这样。
然后金怡老师有提到一个父母偏爱哦，就是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传统说的重男轻女，其实它也是有父母偏心的成分在里面。
那我们请雨辰来和大家分享哦，父母偏爱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会造成父母有偏爱的这种心理？
好啊、哦。那我要叫他妈妈还是静怡？
可以，
随便你。
可以。
好，那这个刚刚妈妈分享里面啊，她有讲到，还蛮多面向偏心的原因。那有关于性别的、有关于年龄的，甚至有文化背景方面的影响。那这些原因啊，虽然它有些不是刻意的，就可能就是文化背景或者是当下时代大家比较重视什么，然后长期累积下来的可能大家固有的观念，但就是多少还是会影响，我觉得会影响小孩的心理，就是可能那个年代虽然大家都是这样想，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还是多多少少会在人生每个阶段那些过去的影响会造成一些可能内心的小冲突这样子。
那其实刚刚除了雨辰跟我们分享的就是父母偏爱可能会 有很多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还甚至还可以再去举例例如说像是 学业成绩哦，像是有的父母他可能会比较喜欢，他其实也不是不喜欢，他只是觉得说就是有一个成绩优秀的小孩他就会觉得很骄傲这样子。那可是相对如果他的手足成绩是比较不好的，他就会觉得成绩不好的那个就会受到委屈，会觉得说爸爸妈妈都只有说重视那个成绩好的那一个。然后或者是运动才能也有哦，可能有的小孩是在某个运动是比较有特长的，那像我们现在就会有很多的比赛啊，很多的训练，那可能父母就会对于那个才能比较好的会投入比较多的时间还有资源，那其他的小孩他可能有别的兴趣或者是别的需求就得不到那个关注。或者是还有家庭责任哦，像静怡老师刚刚说的如果是长子或者是长女，他可能就会被要求说要去照顾弟弟妹妹，然后或者是做家事，可是其他弟弟妹妹就可以说就可以去玩啊，比较自由这样子。那我还有看到一个就是也是就是比较情感方面，就是父母可能会比较倾向于像是这我们可能在电影里面也会有看到，某个手足里面有一个小孩可能身体比较虚弱，然后或者是他比较会撒娇的，爸爸妈妈就会特别去关注那一个小孩，那另外一个小孩就觉得说他就得不到关心。那还有呢，或者是在连续剧里面也会有看到的，就是家庭资源就是分配不均这样子，有的小孩可能就是他很容易就可以获得比较贵重的礼物，可是有的小孩可能就是获得比较少的资源。那这些呢其实在我们的成长中应该多少都会有遇过这样的例子，只是有的时候是我们会自己去开导，或者是有别人去开导我们。可是这个我们像我们在电影里面啊，或者是他会把它搬成戏剧，就是因为它其实会造成很多的风波还有冲突，甚至是有的小孩就觉得说影响了他的一生这样子。刚刚忘记了静怡老师，所以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些实务上的建议，就是例如说就是你在教育孩子的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实质上的就是建议说就是怎么做可以让小孩觉得说我这样子不是偏心的。
其实感谢主，因为我有三个小孩所以我觉得带起来是相对的比较容易的比现在很多人选择只有生一个小孩的时候，我的教养方式 是比较容易一点的因为当你把老大教乖以后，后面的弟弟妹妹就会跟着做，那很多事情就是很顺利的，他就这样成了，你不用刻意去建立什么规矩那我自己对于偏心这件事情，我其实有认真提醒自己，就是我就是一样的规则，一样的实行方法，我不会因为他是老大老二老三就有所差别对，而且我也没有觉得大的一定要让小的这种事情在我的认知里面是这样，所以我从来不会要求老大一定要让小的，这是谁的东西，或者是这是谁该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去做，不用不可以推给别人这样小时候我对他们的要求是这样而且非常清楚知道，就是主耶稣的规矩不能废掉，就是该有的比如说该去聚会该做的事情，然后不能够说谎，这是最基本的要求，那功课成绩都是在其次，但是品性是绝对要求不能忽略的这样子
那所以静怡老师是就你刚刚讲的就是假如雨辰他跟他的哥哥就是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处理呢？
吵架吗？其实以前最常的吵架就是抱在一起不准动对，
你不会先去，你会先去厘清说就是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如果是雨辰是妹妹，她去抢了哥哥的玩具，哥哥很生气就打她
但是这在我们家不会发生，因为哥哥不会打他们
而且如果对方像我跟弟弟吵架对方哭了，我们就会要求对方不要哭出来
不可以哭出声音，因为妈妈被骂
而且通常如果发生争执的时候，三个先骂，一定是三个先骂完然后再研究谁错了。
可是那个就是那不是有一个小孩会觉得最委屈吗？就是事情不是因为他引起的 但是我们家不会这样。
不敢吵到被妈妈发现，通常处罚都是最惨的。
所以你们就算兄弟姐妹之间有冲突，都是尽量可以私下解决，
對，
不要闹到妈妈那边去。
私下解决，不需要有一个公堂。
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的三个小孩，其实我不太喜欢小朋友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我处理。嗯，基本上我都会跟他讲，那个原则就是一起玩、一起吃，然后一起玩耍，不要吵架。嗯，那如果发生吵架过来到妈妈手上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先被骂一顿，不管谁对谁错，一定是三个都被骂。嗯，然后我们再来厘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嗯，所以久而久之之后，他们都会学着自己处理事情。嗯，除非是很严重闹到我知道，然后他们就惨了。嗯，所以他们都会有那种小默契，就是可以偷偷打、偷偷踹一脚，但是绝对不会太重。
嗯，不管做什么节日，不可以给妈妈知道就好了。
对，互打没关系。
对，对，当他们长大以后，我发现他们会有这种解决方法。但是其实就是当你不要干涉太多的时候，他们就会练习去协调他们相处的模式，然后达到平衡，他就不会一直在吵。嗯，而且也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我也是懒惰的妈妈，就是他们会学习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自己去调节那个纠纷，所以他们现在长大之后，很多事情就是他们三个商量完就搞定了，都不用爸爸妈妈出手。嗯，对。然后爸爸妈妈就觉得怪了，我们两个是路人甲，都不用指挥我们，他们三个自己搞定就好了。这样
有吗？像什么事？
像上次出去玩吗？
不是，像那个上次哥哥搬新家，就是他们三个去，我们两个都是路人甲
啊？有吗？
是哦。
但上次你们跟
啊，他问我们要不要去的。
对啊，但是他都没有问我们要不要。
嗯，因为你们没什么用，不能帮忙搬。你们又不能帮忙搬。
对，可是我觉得那是静怡老师的讲法，是因为小孩其实他们自己有自觉，就是有知道说，就是啊，父母不是偏心的。那就有点像我们在上一集也有讲到，就是有的学者会认为说手足比较是好的，因为他会觉得说小孩是可以自己去面对怎么去处理事情啊，怎么面对冲突，然后或者是要怎么样站稳自己的立场这样子。那可是我们会把它提出来，就是就是真的都是比较严重的，比较严重，需要我们借由圣经来一起讨论的。好，那我们最后呢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哦，在圣经的箴言22:6，教养孩童时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就我们今天呢父母偏爱这件事情呢，就是可能身为孩子会觉得说父母的偏爱，我们刚刚有说到它是有不同的面向的原因，那身为孩子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我的父母，或者是去跟他讲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偏心，有的人可能做不到。可是我觉得是孩子有时候也会需要自己算是自我调试嘛，其实只要站稳我们自己的脚步，然后我们只要让我们自己是走在当行的道上，其实父母啊还是家庭的这些原因，其实就不太会去影响到我们日后的生活。
那静怡老师要补充一下吗？
其实因为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我们都是用圣经的道理来教养孩子。嗯，那给孩子最基本的原则我们没有太多的干涉，他们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情，那你就不用担心他的触角是如何延伸，因为他知道他走的路是这一条，不会往外，不会往左往右，你就可以让他放心的去探索，然后你只要给他默默的支持，我相信孩子一定会走在属于他的康庄大道上。
好，那刚刚有讲到是孩子的角度，那如果我们是身为父母呢，其实当我们去发觉到自己好像对于小孩啊哪一个手足是比较有偏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先思考一下，然后去比较一下孩子会不会有影响。
就像一开始我们说的，人偏爱是正常的现象，那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要去意识它， 意识到这件事情，才有办法做出一些调整跟改变。所以我们要接受自己有可能是带有偏爱的。
嗯，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去让子女感觉到每一份爱都是公平或者是独特的，爸爸妈妈有看到我的不一样，或者是有看到我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哼，
以我当妈妈的立场来讲，我觉得偏心有时候是因为你觉得这个孩子的能力好，然后那个孩子的能力弱，就是互相比较过来比较过去之后，然后影响到你自己对孩子的爱。所以我觉得你要看重的是孩子的优点，然后引恶扬善，让他可以慢慢的把不好的地方补足，然后变得越来越厉害，这才是我们更希望的。
嗯哼，
对，有偏爱是正常的，但是你可以偏心每个孩子，让他变得更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儿女是神的产业，父母岂能够厚此薄彼呢？一旦有了偏爱轻薄的心，那亲子之间的信任就不复存在。特别是在管教上、仲裁孩子之间的争吵上，没有信任基础的结果，只会给孩子心中留下不公平的烙印，难以磨灭。所以不仅仅是有形的物质上，那在与孩子个别的互动关系上也要谨慎。愿我们学习耶稣爱和公义的榜样，也从圣经中学习家庭的相处之道，还有爱的道理。下一集拆弹专家将要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他怎么可以比我强，我们要来谈到嫉妒的这个主题哦。喜欢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订阅和分享。我是贝贝，我们下一集再见哦。